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学习啊，继续学习，《大般若经》的第588卷，第588卷，第12境界波罗蜜多之五，境界波罗蜜多之五就讲境界啊，界波罗蜜多之五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上次刚才讲到了第。应该说这一半吧，那快三分之二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在6145页。就刚才讲了这个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佛无住无别异心，就是有平等心，平等就是佛是其他的佛和大菩萨和十善业道十恶业道的众生，它是等观，一体等观，平等救护，而且念念之间都是在产生一种纯净的一种救度的一种智慧，对吧？希望它就是一种方便智慧。那么这个其实法华经就是这样，法华经它通过法华经这样一种最高的这样提炼以后呢，法华经的这种境界中，所有的佛法都是平等法，所有的佛法都可以通达于最根本的究竟的佛果。所以说法华经呢，它统摄一代十教，按照天台宗统摄一代十教，法华经里面它讲的它包含了，就是说法华经的内容包含了，比如说般若经，包含了华严经，包含了楞伽经、楞严经、圆觉经，包含了这个阿含经，包含了其他所有的经典。从换句话说，其他的所有的经，任何一个经典里边都具有法华经里边的究竟实相，都是讲诸法实相的。所以你要以圆教的眼睛来看，与法法皆圆，包括这个佛法之外的很多法它也是圆融的。其实最关键的，从修行和智慧的角度来讲，关键是在于佛法之外的法。我说的佛法之外，就是佛法的语言文字和佛教的这个形式之外，比如说庙啊、佛像啊、佛经啊、僧人啊、制度啊、体制啊、咒啊，就这些是我们整个一个佛法的一个体系外的这种标识。这些像在这之外的，在之外，比如说佛法，比如说物理学、数学，我们刚才说物理学、数学是世间法，哎，从实相角它也是实相，也是诸法实相的一种变现、一种表现。包括比如说你烦恼，比如说你说哦，我在禅定中，我在烦恼之中，包括其他外道。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要意识到，在法华经之外，在佛法之外的诸法实相，就所有法一切法的实相，都是和法华经之内佛法之内的东西是相通的，对吧？你要有这样一个心量和智慧，你才能够理解这些问题。就像一个人修行，你不能永远处在禅定之中、清凉之中，永远处在这种光明之中。那是一种，你如果是心造作这种定的话，那实际上它是不够的。实际上你必须包含了你的种种的各个方面，对吧？包含你过去的业障，包含你现在前世的一些东西和一些这些，要把它彻底的转化和净化，那才叫究竟，才叫无上正等正觉。所谓正等正觉，就是说这好的也是觉悟的，好的觉悟的它好的一面，那差的就坏的这个也要觉悟，叫清净掉，对吧？所以这才叫正，对，正等正觉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去理解，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东西，很多人就在这个文字，这一部经和那部经也通不了，这部论和那部论也通不了，这一宗和那个宗也通不了，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也通不了，这句话和那句话也通不了，这一章和那一章也通不了，对吧？我们往往出现在许多的这种卡在这里，这个人这样讲，那个人那样讲，我到底该怎么样弄了，对吧？那你就本来是这个人讲他的，他讲他，然后你再加个你，对吧？你就更复杂，问题更复杂化了。所以这里你学般若就是要通达所有的这个法，通达所有的诸法的本质和实相。那么呢，学法华呢，所以法华经，你看法华经的序里边他讲到，哎，这个东西就般若和法华两个是一体的，对吧？法华经也是讲诸佛本怀，诸佛本怀就是显示诸法实相，就显示法的平等性，对吧？显示法的平等性，显示佛的这个慈悲心，然后显示这个众生的这个涅槃妙心和佛果，对吧？显示那实际上禅宗呢，它就是这东西的妙用，活学妙用，对吧？祖师就是化现出来，然后来以千言万语、千变万化来度化众生，所以你千万不能把那个禅宗里面的东西就变成真的东西了，就你把它变成每一句话就变成真的，那样的话你可能就很难理解禅宗，或者说你会陷于某一个宗派、某一个法门里边的这个执着里边去。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，一个呢是 对于众生的平等心，另外是对于菩萨的这个偏爱心，但是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，对吧？其实上对菩萨的偏爱心是对众生的平等心的一种妙用，对吧？是他一种实施的一种方圆融方便的一种方便善巧。好，那么继续看，所以你要通达佛心嘛，佛心到底是什么，对吧？然后你这个是你观察，你如果说某个人说他证到开悟，证到什么佛果境，你看他有没有这种境界和胸怀，就可以了。但我们大多数在看他有没有，哟，他是不是能坐那几个小时不动啊，或者他怎么样？我们看的很表象的东西，或者看他对我怎么样，对吧？有人去千里迢迢，就是为了让别人印证一下，看自己有什么能耐或有什么潜力。那这些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一种，你没有学到本质的东西。或者你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别人，去挑刺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去看他有没有神通啊，有没有境界啊，或者这种，其实上这个是一种，就心外求法的一种表现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就说，好，这就说与诸菩萨最不起舍，对吧？最不起舍。舍利子便白佛言，他说：“如是世尊，如是善士，诚如圣教。”哎呀，确实犹如你所说的，如与诸如来般涅槃后，说这诸佛涅槃以后呢，十方世界有菩萨摩诃萨正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世间做法照明。就佛涅槃以后呢，行菩萨道的人，那么他呢，最终会证到佛的智慧，然后呢，再来度化众生，对吧？与诸世间做法照明，譬如大树多诸果叶。枯灭之后，小树续生，茎干枝叶，这枝条渐高渐广，周匝阴影，异于刹那，无量众生止息于下，得免风雨寒热等难，采摘果叶而受用之，诸有智人咸共称叹，如是大树果叶阴影，利乐有情，不异于息，唯诸愚者不解依趣。就是说，就像树，对吧？你就比如说，以前的佛是一个大树，然后呢，后来佛这个大树后来，比如说坏了以后呢，然后小树苗慢慢长长，最后也长成大树，形容一个菩萨到修行获得这个正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大树照样的，它的花叶果、它的树荫都可以庇护无量众生，和过去的佛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就的续佛慧命呢，它是这样一种作用。那所以说呢，他就讲这个菩萨。道它的这样一种妙用和佛的这种心的这样一种连接。他如是菩萨于佛般涅槃后见次修学，那么这个讲的布施就六波罗蜜，对吧？布施精进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量无边，以及我们看除过六度之外，还有及于无边诸佛妙法见次圆满。佛的法我们是一定要知道，佛的法是圆满的。佛的法呢，其实你在文字和佛经中看到只是佛法的一种表征而已了。文字佛法通达以后呢，那么超越文字佛法之外的佛法，你就能够感受到它，能看到它，也能说得通它，也能想得通它，甚至会用它，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佛弟子或者是一个通达佛法的人，他的一个一种境界吧，对吧？或者一种自由。他说于他说这见次圆满以后呢，他无量佛诸佛妙法见次圆满，然后各于三千大千世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对吧？各自于自己的三千大千世界，然后呢正成佛，少就是继承，对吧？继承以前的先过往的，继承过去佛的这种应正等觉着，如实利乐无量有情，种种佛事令不断绝，对吧？以种种方便了度化众生，让佛法继续下去。为为无边诸有情类方便宣说，什么讲什么法呢？不断绝呢？十善业道，对吧？十善业道，布施持戒，对吧？种种修行法门，然后让他们脱离恶趣，然后生于天上，离开那种苦，对吧？离苦得乐。生于天人中受诸快乐，对吧？或者为无边诸有情类方便宣说，蕴界诸等无我有情，命者生者养者，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等等，讲这个无我之法，对吧？就是讲这个，就是 苦集灭道嘛，无我的这种法，然后又修这个三十七菩提道品，对吧？四念处，四正勤，四圣足，五根五力，七觉知，八圣道，三解脱，对吧？即善法，这断诸烦恼，得般涅槃，对吧？生于天，生于善道，生于天道，得到涅槃，对吧？或为无量讲这个四圣谛之理，对吧？三十七菩提，或者为他们宣说色蕴常无常性皆不可得，受想行识常无常性皆不可得，方便宣说色蕴的行五蕴的。这五蕴六根六尘六识，它的这个不着于二变的常无常，对吧？宣说这些，所以受想行识就是常，就是说五蕴的常乐我净及其反面都不执着，对吧？这是我对这段话的高度总结啊，就是五蕴，然后六根六尘六识，这十八界，这蕴界处这三颗，对吧？五蕴，十八界，十二处，对吧？这三者的。就说常乐我净即无常苦无我不净，对吧？这两边都不折，就中道智慧，中道智慧，他就是修就传播的这个法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菩萨续佛慧命，他所传的是世间善道和二乘法和菩萨道法和佛道之法，对吧？和究竟实相法，所以他继承的是非常圆满的法，对吧？你不能说，因为众生的根性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佛的讲法的这种模式都是这样的，对，程式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菩萨继承也是完整的佛法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发大心的菩萨，他必然是通达小乘法，通达世间善道法，通达大乘法，通达究竟法的人，他才能够完整的续佛慧命，对吧？当然从某个具体的人来讲的话，或某一个菩萨，有的可能偏重于智慧，有的偏重于这个小乘，有的偏重于大乘，有的偏重于佛乘，对吧？这个因人会，有的偏重于慈悲，这个因他的愿力和因缘而异。但是总体来讲，真正的菩萨道，从佛的眼里来，一个菩萨道就是这样，整体的佛法的一个传承和继承弘扬。好，那这里就是比如说五蕴的，对吧？常乐我净及其反面，对吧？都不能执着，是吧？所以你如果说，哎呦，五蕴是清净的，你一定要执着五蕴清净，那其实你就是一种执着。你肯定，你五蕴清净，那你五蕴还是不清净，那五蕴你的生老病死怎么了，对吧？你如果他执着于他五蕴是不清净的，那你像就是小乘，你会厌离厌患一切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我们的心不执着于两边，才能产生平等智慧。所以说你对自己的善心所和恶心所，对吧？无记心所，这几个心所心的变现，你要有一种平等心，就你既不要美化自己那么自恋，也不要谴责自己这么自卑，对吧？也不要觉得，哎呦，好像我脑子整天都没想到好东西嘛，都是些 不愉快的东西，或者说我这人怎么这么样，对吧？你如果你觉得你的贪嗔痴很重，或者你觉得你好像比别人高的，哎，我没有什么烦恼，我不是挺好的，不需要修吗？他们要修来修去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烦恼。好了，其实你是自恋，你不知道烦恼，说明你很愚痴，你就是说沉迷在你的一种临时的舒适的状态之中，舒适的状态之中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，这很有意思。举一个现实的例子，但是这个例子可能用我们世俗的，就是我比如说我在美国，我有一个同事，我们三个同事，有一个我们一批到那去访学，有一个老师呢，他是真是百事百顺，顺风顺水，一路顺风到现在，就是说那个人当然也很能干，也很工作也很好，就是但是他呢就是这种三十多岁了，两个孩子也不会做饭，是吧？大的已经上小学，小的才两三岁，不会做饭，然后呢所有都是他母亲帮他做好了，他就出来后就像个宝宝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对，我们到哪去，他虽然学英语的时候，我们到佛罗里达，他说佛罗里达在哪里啊，是一个首都还是什么，我们在想，宝宝你是不是学英语的人哦，对吧？对于这个英美的文化地理怎么这么的如此的无知呢，对吧？然后这样的等等啊，这包括去对美国的文化，这他都不太，就是到哪去他也不操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家里着不开车，对，也不那个，就是反正就是说每次他做饭都有人帮他做好了，也有家里条件很好。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也很奇怪了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去三个月嘛，有一次呢我们在买一个东西，结果他买了一个毛衣，那个毛衣呢 全部是骷髅头，那个毛衣上全是那个骷髅头。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可以冷嘛，在家里换季了，穿个睡衣。”完了以后，然后呢又去洗，这个一洗了以后，然后把其他衣服全部都弄成那种，把好的衣服全部都那个黑毛到处的，黑毛警长，那就反正那个衣服当场就丢了，其他也丢了几件衣服，那毛都弄不好。是我这个有一个衣服也怎么样，也给他粘了好多，后来还拿毛巾的时候把那弄下来的，反正不知道怎么，可能是在一起烘还怎么弄，反正。那个衣服就说很怪，结果过了，他问我，他说这东西吉利，这是不好吧？说在家里穿着骷髅，我说没什么，你别想那么多。结果呢，过了几天，两三天吧，他半夜给我打电话，他要回去，就是他家的顶梁柱是他的这个家里一个母亲啊，那人特别能干，什么事都干了，但是突然就是说，他就出现这种就是瘫痪。人一下住到医院去，然后马上回去，结果回去以后现在已经一个多月回来，将近两个多月，他什么都能干了，他什么都会做了，每天早上起来营养餐，早上几点起来，什么是送孩子，什么是真的，简直这个人就是一个全才，就是比我们他这两个月学到的东西啊，在他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东西，在我比我们可能很多年学的东西都多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他很感恩。他说：‘哎呀，这80后碰到这种问题。’他说：‘不过我觉得我还挺好。’他说：‘如果我40-50岁了，我碰到这种情况，我一直那么温室的花朵，我可能我就很难应付。’他说：‘我现在精力、体力和我的学习能力很强，对吧？现在大概35-36岁吧，对吧？’35岁，他说这个是刚好。他否则真的是，那就是孩子什么，他都要一人去弄。当然家里也有保姆还有护工啊。但总的来说，你要操心啊，对吧？他每天必须也学会了去关照，比如说他的。”病人他有这种心，有的时候要回去啊，要怎么样，到有没有希望呀，医生来了以后病人很怀疑，你们是不是不管我，不要我了，我是不是永远不能回复了，怎么样的，他这个时候就会充分去体会到就是他母亲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，然后不断的给予安慰，对吧，不断怎么样去 reassure her， 对吧，去给他一种信心，你肯定能好，讲道理啊，然后在现实中你不能每天把他交给护工啊，给他做一些医院的营养餐不好，自己给他弄一些问医生啊，学到很多东西。那么这样一种就是生活这种历练，这个是充分体验一件事叫无常，对吧，就本来你会觉得简直是保险箱非常好，就唰一下子所以变了。但是人呢就这样，我们在现实中会碰到，这是一个事例啊，这是一个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事例，那现实中会碰到很多人崩溃的事例啊，比如说老年人其中的夫妻一个伴走了以后，另外很快就走掉了，他的心理和精神就受不了了。还有的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经常会送一些退休的人，对吧，那种不舍，有的人就是我们会碰到，好像就是说在我们看来，其实在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已经很像我们这种年龄，像我这样年龄也算是很老的人了，对，也是很老的人，小朋友觉得你好像很老了，但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还很遥远很美好的这种未来，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我们也这样会很短，对吧，就时间感和那种期望不一样。那我们会看到很多有的人就是他已经70-80了，对吧，你在谈话中他的就 they talk as if they can live another 100 years，就他讲话那个口气感觉他还可以活100年没问题，或者他还讲话口气好像他还在10-20岁那种感觉，就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。在现实中呢有很多我工作人员，我送过很多那种就是那个要离休的二次退休的，我们一般68岁二次退休，那些人真的叫依依不舍啊，真的是不想离，好像觉得他还可以再干100年，就是有的甚至祈求你来给他再给他一点机会，就是那个时候。所以最听话的最听话最敬业的是老人家，在我们单位里面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，他珍惜这样一个机会，人生最后的发光发热，有的一旦回去过几年偶尔你看到他是已经彻底没有精气神了，就是人的这样一种。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人的这样一种人的对这个生命的一种执着，对吧，当然这个有的人就永远用这样来掩盖自己对于生老病死的恐惧感，他就是不愿去面对这样一个比如说衰老疾病和死亡，然后不断的去把自己粉饰，好像觉得自己能怎么样能怎么样能怎么样，对吧，那这些其实我觉得背后是什么，无穷无尽的空虚和痛苦和恐惧感，那这个实际上到最终实际上你会非常非常痛苦这样的人。但这是一种例子，这是我们的执着。另外一种呢，其实有生就有死嘛，对吧，世界上就永远每天都有人在死，对吧，永远都有人在死，有兴就有衰，但是碰到个人的事就很难去接受它， 就很难去接受它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一种业障的显象，比如说前半生后半生它的业障的显象，对吧？那 到后面是特别容易显现下一辈子或者前世那种另外一层面。 这证明一个从修行角度来讲呢，它没有净化，对吧？它有某种压抑，强壮的一种善良和一种正直，到后来它内心那种愤怒和这种嗔心没有解除掉后，它后面就变成它自己的恶魔又跳出来了，自己变成一种魔鬼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好像哪一个民族有一个传说，有一个少年把那个恶龙杀死以后呢，结果他自己最后变成一个恶龙了，就是这样变成一个怪物了。所以这个平等和慈悲呢，无条件的慈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这里再继续我们讲的，所以这讲的这个佛菩萨在传承和修行佛的法是什么法呢，对吧？为了实现那个平等大悲，他传承修行什么法呢？就是说这些法就是佛教给菩萨的财富，使菩萨成就他，应用他来度化众生，来续佛慧命。所以续佛慧命呢，它是要一个学习完满成长然后实践的一个过程，实践的一个过程。也就是说这都是法宝财富，对吧？当这些东西修完了以后，你得到什么东西？就是神通啊，智慧啊，功德啊，感应啊，对吧？就是你的善缘啊等等这些东西啊。好，我们看这里讲的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，对吧？色声香味触法，然后呢又讲这个什么法界啊，对吧？讲的这些常乐我净这些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就是这后面一直讲的是这些，对吧？然后又讲到比如说四圣地，对吧？就是四圣地，比如说苦圣地常和不常，对吧？就苦集灭到四圣地，四圣地是常还是无常性，对吧？这些也不可得。也就是就这四圣地这个圣地之理呢，这个东西的执着，它的一个分别心也要去掉，然后变成是平等心，对吧？净和不净呢，也不可得，你看，所有这些都叫不可得，不可得，对吧？就是说，首先是实相，其次对实相呢，比如说常乐我净、非常非乐非我非净，对吧？以及这些，对这些呢，两边的就不起两边执着，起这个念，如实之见，是苦就是苦，是己就是己，对吧？无所谓怎么样，这样那样的，不要再去添加，它本来就是这样。所以实相呢，不仅仅是一个清净相，实相也就是苦相。苦相就是个实相，对吧？比如生老病死就是个实相嘛，对吧？就是一个实相。好，另外呢，所以说你看，方便宣说如是等类无量法门，我们继续往后一直看，跳过很多页啊，就这一章。他说方便宣说，为什么叫方便宣说呢？因为从实相中来讲，一切显示的相都是方便，对吧？两边讲他常乐我净是一种方便，讲他苦空无我，苦不乐，对吧？无我然后不净也是一种方便，对吧？这都是方便，把它分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分成五蕴，它都是方便法，对吧？方便说法，对吧？所以以种种方便呢，宣说如是等类无量法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令勤修精进，对吧？就菩萨呢，宣说这种法门，令众生自己修行，令众生去修行，然后呢，令勤精进，方便善巧。舞蹈观察，对吧？没有颠倒的去观察。什么叫方便善巧舞蹈观察呢？这实际上是一个，首先是方便善巧，其次呢，为舞蹈就是以正智正慧来观察，对吧？观察其实相，离诸细论，方便修行，在观察诸法的体性本性，然后呢，离诸细论。比如说常乐我净是一种细论，非常非乐非我非净是一种细论。那么固定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，眼所见耳所听，对吧？眼识所分离的，那么眼识所分别，意识所分析，这些实际上它都是一种种种方便，而且它是一种幻象，对吧？那这些要去看到它的本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方便修行，也就是说六布施波罗蜜，也就是方便法门，对吧？成就菩提的方便法门，方便修行，布施境界二种精进，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量无边佛法，究竟正得。哎，有通过种种的方便法，最后呢，究竟方便的对应的是究竟的，最终完整的正得一切智智，完满的佛智，只有佛具备的一些智慧，种种智慧，究竟圆满智慧，叫无上正等正觉，对吧？ 但是这也通过这些方便的法门才能够圆满，或才能够进入那个圆满智慧，是吧？好，就菩萨证到这些诸有情类，是吧？他说诸有情类，有觉慧者闻如是法精进修行，对吧？有觉慧的人，有这种悟性，对吧？有这种智慧的人，对吧？有情类这些呢，他听到这种法的精进修行，随其所应得甘露味。甘露味就是说随你相应的这种法门，对吧？比如说有喜欢修布施的，哎，他修布施也可以；有喜欢修禅定的，修禅定的，对吧？有喜欢修这个，比如说十二因缘的，也有喜欢修四圣地的，对吧？那么四圣地有什么？有修这个无生四圣地或者无量四圣地的啊，或者有生灭四地的，对吧？还有这个无作四地的，也有种种差别，对吧？那这些就藏通别缘，跟着种种差别，他去修，对吧？这样最终呢，他成就，对。成就以后呢，他说闻这随其所应得甘露，都得到法喜，对吧？或者一种法味，然后呢，或暂或永利益安乐，对，或者暂时的，或者永久的这种得到这种法喜常悦利益安乐，以及对众生的这种利益安乐，对吧？或暂就是说往往指的声闻，他以为究竟，但还没有究竟。或久呢，就是或永呢，永的指的是菩萨道的究竟一乘之道，对吧？这是或暂或永。他唯有愚痴诸外道等不能听说，对那些愚痴的众生啊，就像法华经上退席的那些人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外道，还有一些外道因为他为什么？因为他外道，因为他执着于他那个外道的心外的那个法门之中以后呢，他太专注那个了，所以他没法心回到正法里边来，所以这个外道他很难去教戒教授，你讲了也没用，对吧？讲了也没用，他也不听，是吧？但是除过那些菩萨都可以享受，这以诸菩萨与诸如来应证等觉般涅槃后修，就菩萨呢在佛涅槃后呢修菩萨行见次圆满，对吧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世间作法照明，对吧？菩萨就是世间的明灯，对吧？就是世间的明灯，以佛法的智慧来照亮世间的种种的障碍和执着，令众生从这里边无明执着里边解脱出来，对，所以叫作法照明，对，做法照明。所以说我们在其实在唯识里边的弥勒的这个一些论里边，或者一些里边，他会把这个智慧就叫光明，就是把光明实际上是智慧的一个形容词。所以说如果你把光明理解为禅定中哇眼前一团白光，虚室僧白，像道家讲的虚室僧白吉祥如如的吉祥之者，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禅定境界，是禅定初禅的还是低级的禅定的一种境界，所以不能够认为那个是开悟了或者是谁加持你了，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一种无明状态，或者说你要灯光或者太阳光月亮光，有人去看太阳吸收月亮的光明，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一种属于外道的一种修行方法，它不是真正的佛，真正的佛法的光明它是无相的实相之光，对吧？它并不是有形有相的光明，因为有形有相的光明它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敌人，它有一个对立面就是黑暗，它有照不到的地方，有和它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佛法的实相是通明，就是说明和暗统统都是在都是可以透彻的，对吧？就没有障碍的，所以这是佛法的一个究竟法的一个特点，究竟法的特点。所以说呢，讲到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无障碍光，对吧？讲的阿弥陀经讲的十二种光，把这个佛光呢，阿弥陀佛的光讲为什么什么，有一种叫欢喜光、无障碍光，还有清净光，还有什么光，他实际上就是把一种佛性光明呢给他这样展示它种种这种作用妙用，还有无量光，对吧？无量光这些，所以说南无阿弥陀佛，实际上就是归命无量光无量寿，对吧？觉，对吧？阿弥陀佛指的是无量光无量寿，然后呢是觉，就是觉悟到无量光和无量寿。当你觉悟到心性的无量光明无量寿，什么叫无量寿？指的是不生不灭。无量光指的什么东西？就透一切法，对吧？通透一切法的本源，一切法的本质。所以说无量光无量寿，当你这两个清醒就完满的知道以后，你就是一个佛，就是觉者。所以说归命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就是说归命于无量光无量寿的觉悟的境界，对，或者觉者的加持，对吧？ 那你实际上是，既然是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，好了，那你恒恒远远，念念之间，实际上你念的是，你实际上你远远近近都在和它相应，对吧？其实不过你不一定知道，不一定相应的什么程度，你不一定感觉得到就是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这个一些本质的，哎呦，看问题要看到一个本质，无量光就无量光，就是也就是说。归命无量光寿觉，对吧？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升华为无量的生命，对吧？无量的光，无量的寿命，就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智慧。然后呢，对永恒圆满的这个东西，我能够有圆满的知觉，对吧？圆满的觉悟，那就是无量归命无量光寿觉。从因地来讲，就希望我的念念，我的这一生下一生生生世世呢，都是和这个性光契合，对吧？或者是这个光的一种化现等等这种，或者说我气到这个法性法源里边，就从下往上修，就念念念朝这个方向去努力。从上往下讲到，就是我念念之间不离这个东西，不偏离这个东西，不偏离这个东西。他说的讲这个，就菩萨就修和讲这些佛法，然后呢去就像大树一样的照明世界，就像大树一样，可以使它的树根、树叶、树果、影子都可以利益众生，对吧？都可以利益众生。好，我们这实际上是把刚那个比喻呢，就讲这个大树长成大树，由小树长成大树，然后庇护无量众生，这个东西呢，具体的展开就是刚才这一大段，就是修佛的佛法宝库中的种种法门，然后呢，最终就是。来度化众生，用它来度化众生。那么所以这个又回到这个比喻啊，就是这个树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菩提之树成长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就是一个愿力圆满的一个过程。好，继续呢，他说舍利子复白佛言，他如果解佛所说意者，教戒教授声闻成人，若百千乃至无数皆令安住阿罗汉果，不如唯一菩萨成人方便善巧说身法要。他说你对那声闻人声闻成人，他说你如果教上成千上万，对吧？那让他们证到阿罗汉，他说还不如教一个菩萨成人，教一个真正大菩萨人，方便善巧说身法要，就是给他以方便善巧给他说身法要。什么叫身？身者就是通达实相的究竟法，对吧？法要就是究竟法的核心要义，对吧？说身法要，这指的什么东西？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对吧？与六波罗蜜多相应的之法，是吧？让这个菩萨成人，你给他讲这个波罗蜜多法，然后呢，让他闻已，发起，让他听了以后发起一念与一切智相应之心，一念与一切智，就根本的佛智相应之心，对吧？他是这个东西，你让启发他的根本的智慧。他说这些呢，如是法要与前教法为最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，所以发心与声闻等所功德最胜过，对吧？以所发心与声闻功德，就是说你教那么多声闻成千上万那些东西，教他们最终成为阿罗汉，不如你就是教一个菩萨甚深妙法六波罗蜜大乘之法，让他一念相应，与这个佛慧相应，那这个是你成这个菩萨种性的人，那这个其实。他的功德比前面那个教化声闻成那个要更高更大，对吧？更加高深，更加微妙，更加深入，更加有效，对吧？更加有效。对，然后这个佛就赞他，对对对，是这样，他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如能为佛做真弟子，他说你这个才是佛的真弟子，才是真正的佛子，对吧？聪锐明了，为善无畏教戒教授菩萨承认，说你呢，说你也是能够善，就是因为这个舍利佛在这边也讲了很多大乘法，他说你也是代佛宣化度化了许多大乘人，对吧？令勤修行诸菩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饶，说你这样功德无量，对吧？功德无量。尔时佛告阿难陀言，如应受持如舍利子所说菩萨摩诃萨众所修境界波罗蜜多。因为我们看这个境界波罗蜜多，这一的主讲人是舍利子，对吧？他说阿难说你要也要听也要记得这个法，对吧？勿令忘舍，是不要忘了。阿难陀曰，唯然世尊，我已受持如舍利子说菩萨摩诃萨众所修境界波罗蜜多，必不忘舍。记住了，对吧？如令诸菩萨未发 无上菩提心者，速能发心，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以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时薄伽梵说是经已，具受舍利子，具受满慈子，具受阿难陀，及于声闻诸菩萨众。我们看里边还有声闻啊、哦，还有声闻众是吧？然后这些都是回小向大的那个大阿罗汉了，对吧？但那这些也就是菩萨了。这并于一切天龙夜叉人非人等，对吧？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心受奉行。哎，所以说听佛讲经，你听到一定你是有法喜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心受奉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吧。嗯，把这个可以说把第588卷讲完了，12会境界波罗蜜多我们讲到这里就讲完了，下一次我们讲13会的勤波罗蜜多，对吧？就是精进啊。下次我们讲安忍啊，不施持戒忍，下次讲安忍波罗蜜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大家如果有什么事，你们就自由下线吧。